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母亲走出病业假象的过程和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真。2014年腊月18日早晨，刚吃过早饭，娘家李媳打来电话，说母亲病了，要我回家，并且希望我在家多住几天。看来母亲病得不轻，但母亲不肯去医院，弟弟弟媳又没有办法，才想起我也练法轮功，让我去帮助母亲。我一口答应，但转念又想，今天是我弟每周一次的项目组学法时间，协调配合是师父要的，心想母亲没事的。上午按时参加了集体学法，下午我骑上摩托车回娘家了。第一部分，母亲在病业磨难中的经历。回到家，看到一向干净利落的母亲坐在炕上，一把鼻涕一把痰地擦抹着，一脸的愁相，精神萎靡。母亲和我讲述了两天来的病业状态。她说，昨天晚上大约11点多钟，下地解便，刚想起身，腿一软，脚无力，一下坐到地上，怎么也起不来，跟前有一个有水的脸盆也碰翻了，下半身连尿带水，弄得湿漉漉的。此时我想，这是假象，我不承认它，马上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不想惊动东屋正在睡觉的你弟弟两口子，估摸着也有半个小时，才擦擦身上的水，慢慢挪到炕上。那时我一点力气也没有，迷迷糊糊地躺到天亮。早晨我去厕所，刚一起来就坐到便池边上，腿无力起不来。我知道这全是假象，我不承认它，求师父帮助。后来我扶着门框起来，强打精神，慢慢地挪到屋里。妈妈又说，我是在修炼上有漏了，我情太重。这一段时间在梦里，师父连续点悟我3次，我还不悟，这不邪恶因素马上就迫害我来了。我看着妈妈苦涩的脸，无可奈何的表情，鼓励她说，妈，咱们现在悟到了也不迟，咱们就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的安排，我们有师父管，其他任何邪恶的生命都不配管我们，即使有漏，我们也要在法中归正。我又告诉妈妈说，师父讲，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们就是要彻底解体邪恶的迫害，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母女俩切磋了一阵儿，吃过晚饭就去了学法点。当晚及次日的白天，我们都参加了集体学法，但母亲学法迷糊，发正念倒掌，总是精神不起来。第二天晚上，我参加了当地学员的项目协调会，母亲在家。临走时，看到母亲虽然不精神，但还是很清醒的。9点多回家，弟弟弟媳在母亲床前忙碌着，妈妈不清醒，脸红红的。弟媳用凉毛巾给母亲放到额头上降温，弟媳把我叫到外屋，小声说，妈今天的状态不对，腿软无力，你弟和我架着她下地解手都架不动，她自己使不上劲儿，而且头不抬眼不睁的，两只手乱滑了，总是乱动。我知道弟媳不是修炼人，有她害怕的理由，母亲现在的症状在医学上叫凶医摸床，意思是人临死的征兆。 此时我一点没害怕，跟弟媳说，你俩睡觉去吧，妈没事的。他俩无奈地说，二姐有事叫我们，就去东屋休息了。西屋里只有我母女二人，我看着躺在炕上手仍然在乱动的母亲，俯下身对着母亲说，妈，你一定要明白，你这全是病业假象，咱们有师父不承认他。于是我告诉母亲，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于是我教母亲背诵师父的一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体。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样母亲随我背几遍之后，我就对着母亲背《精进要旨二》中的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母亲随后就接下两句，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他眯着眼睛一字一顿地跟我这样背了几遍，然后母亲又要下地接受。我搀扶着母亲从炕上往下挪，母亲很费劲地站到地上，可是腿却岔不开，挪不动。她又说不解了，我又抱着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挪到炕上，大腿放哪儿在哪儿，头枕在炕沿上，半个头悬空着，我只能把枕头也往外撤。他嘴里不断地说，彻底彻底。再往下他不知说啥，但否定迫害的意思却表达在那句彻底中。转眼听他呼呼地睡着了，那种睡根本就不是正常睡觉的状态，呼噜得很响。我看到母亲的样子，忽然脑中闪过一念，母亲真的要怎么样了？姐弟们都得咋样埋怨我呀？这一念一出，马上打住了，我这不成了不信师不信法吗？我看着师父的法相，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害怕什么？这时我看看时钟，已经是晚上11:03，于是我给同修甲打了一个电话，要同修帮助我们。他和父母三人立即起身发正念。此时我下地给师父敬香，请求师父加持。回身我坐在母亲身边帮母亲发正念，同时也与母亲的主元神沟通，加持母亲明白的一面。发完正念，我就看着他的睡相，马上意识到不能让他这样睡。此时午夜12点发正念的铃声响了，我说，妈，咱们起来发正念，解体邪恶，咱们不能睡。他说行，他也知道结印，只是两个拇指使劲地往下按，不管我怎么告诉他，那个结印的姿势都是两个拇指把椭圆形的手印给按扁了。总之母亲知道是发正念，就是迷糊。哎，怎么办？我让母亲背靠着我，用胳膊托着头与上半身，我把转法轮捧到母亲面前，让她随着我背《论语》。因她是闭着眼睛的，这样我念她就随着我背，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背着。只剩下最后几行了，同修甲在窗外叫门，他和他的母亲来了。此时母亲又想吐，结果真的吐了很多，吐的都是黑紫色的东西。然后母亲躺下之后，两只手还是不住地乱划了。同修甲坚定地说，这都是假象，心一定要稳。两位同修共同发了40分钟的正念，我们又短暂地就此事切磋交流了一下。两位同修的到来更增强了我的正念，先前的一点想要同修陪着的心一下就没了。母亲有师父管，绝对没事的。两位同修回家时已经是凌晨1:40左右了。凌晨4:40的闹钟响了，母亲问，你练功吗？是，妈，你练吗？ 练。说着，母亲已经坐起来了。她边穿衣服边说：“把被子叠起来，我不惯着他。”他说去趟厕所，不让我陪着，很坚定的要自己走。洗漱回来，把香点燃，郑重的给师父敬香。此时母亲再也按捺不住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无限感激之情，声泪俱下的对着师父的法相说：“谢谢师父救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弟子因为太执着人的东西，放不下情，一错再错，才造成今天的这场磨难。今后我一定要做一个真修弟子，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不让师父失望。”我们母女俩对师父的那份感激无以言表。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修炼太严肃了，如果不是师父慈悲呵护，那后果真的是不可想象。就这样，给师父敬香后，五套功法全练下来了。练完功后，我和母亲谈了整个病业磨难的过程。母亲吃惊地说：“你说我背《论语》，背师父的诗句，我全不记得，迷糊中的表现我更是不清楚，只是依稀记得有两位同修来，和你一起背法的就是我明白的一面。”我鼓励母亲说：“妈，你真是真修啊，迷糊中还彻底彻底的。”母亲很难过地说：“我要是做到真修，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磨难了，也不会让师父为我承受那么多了。我真对不起师父，今后我一定要狠去情心及情中派生出的很多执着心，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吃过早饭，学法小组的同修陆续的来看望母亲，帮助母亲学法发正念。第三天晚上，母亲又和往常一样去学法小组学法去了。同修们都亲眼见证了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与救度，感恩师尊与大法。弟弟弟媳看到了母亲巨大的变化，他们由衷的赞叹大法和师父。母亲的这一大观在家庭中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第二部分，过关后的体悟。帮同修也是帮自己，同修也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母亲的执着在我身上都有，当我怕母亲真的如何如何了，怕被姐弟埋怨时，曝光了我的不信师不信法的程度，瞬间否定，才在法中归正了。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定要从内心深处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这也源于平时扎实的学法基础，坚信师父会救自己，母亲这一点很可贵。同修有难，真的需要其他同修的帮助。即使病业同修明白这是假象，当邪恶的黑手烂鬼钻你执着的空子时，那种来势凶猛的表现，被迫害的同修迷糊的时候，没有同修的帮助，真的很难走过来。被旧势力迫害的同修要及时的向内找，在法中归正，不是因为怕被迫害而找自己，而是真正在法上修，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呢。最后由衷的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与救度，谢谢众多的同修无私的帮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三口之家住师正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时还不到24周岁，现在已近43岁了，妻子小我2岁，于2000年年底正式步入大法修炼，儿子2001年1月出生，在娘胎里就已经开始听法。记得在1999年7月前，学法练功与实修心性已经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在师尊宏大的慈悲下荡涤着身心，从修炼前终日沉溺于酒色财气的摇滚小子，升华成了一名真诚友善、谦逊坚忍、人见人夸的青年大法弟子。
而妻子从小患有严重的哮喘，全北京各大医院均未能治愈，每年秋冬都不敢着一点凉，否则就会喘得倒不上气，只能靠吃老中医的汤药缓解维持。但师尊在他刚刚决心修炼时，就给他彻底清理了身体，让其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15年来再未吃过一粒药。儿子在出生后6个月手指转法轮中师父的法相，说出了今生的第一个词师父，此后也成为一名大法小弟子。下面是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在师尊正法时期为住持正法所经历的几件小事。从流离失所到美满幸福，2001年2月新年刚过，我就因所在单位恶人的举报，带着怕心，怀抱刚刚满月的儿子与产后虚弱的妻子一起，匆匆离开温暖的家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日子。为了不被中共抓捕，连被迫辞职的相关手续都是母亲和亲戚代办的，这也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离家后，我们失去了生活来源，仅靠随身携带的5000元积蓄，光是租房就用去了3000元，充分体会到了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在经济上截断的迫害。因考虑到领取个人档案资料会有风险，于是我放下高级面点师的面子心理，相继找了2份售楼的工作，但由于不会以谎言哄骗客户，3个月也未卖出一套房，每月只拿回200-300元的保底工资。但即使再艰苦，我们一家正实大法的心也从未动摇。这期间，我们就以自己的出租屋作为资料点，利用节省下来的钱，制作了大量录音带等真相资料，散发到社区住户的门口。在一次晚上发放真相资料后，师尊讲的，我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炼的弟子，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的法突然打入我的脑中。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同化宇宙真善忍最高特性的，是最正的，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胆胆突突的长期东躲西藏呢？于是在与妻子及其他同修反复交流后，我们正念回家，结束了3个月流离失所的非正常状态。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回家后我们非但没有遭到邪恶的骚扰，我还堂堂正正取出个人档案资料，进入一家大型合资企业工作。随着我以真善忍指导自己的工作言行，职位也不断提升，在10年中连升4级，月薪也由1500涨到了现在的12000，先后购置了自己的汽车和住房，彻底解体了邪恶对我们一家经济上的迫害。家人和亲朋在事实面前也相继转变了被邪党洗脑的法轮功的人都不顾家庭和生活的谬念，争相夸赞大法带给我们一家的美满幸福。家人与亲戚的巨大转变，随着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的发表，正法又步入了一个新的进程。我们一家三口为组建家庭资料点再一次离家单独居住，但这次可不是被迫流离，而是因与常人父母合住不方便制作真相资料，再加上本来居住面积就小，于是由父母出面帮忙找房单住。这一来我们更是如鱼得水，立即学习使用电脑、打印机和刻录机等，突破网络封锁，下载师父经文和各种真相资料，制作大法书籍和真相小册子，刻录发放《风雨天地行》《九评共产党》《神韵》和《破网软件》等真相光碟，劝亲朋好友等有缘人抓紧三退保平安。母亲在法轮功被迫害前是支持我修炼的，但在被迫害后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害怕失去自己的儿子，造成其对大法抱有误解，生怕我们出事。但随着我们回到父母身边，以及多年来的正信正行，良好的工作状态与和睦的家庭关系，让母亲越来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和带来的福分，渐渐地转变了观念，开始愈发接近大法，成了我劝退的第一个人。2013年，母亲因腰椎间盘突出做了一个大手术，手术很成功，但身体恢复的痛苦仍然需要承受。我告诉母亲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她一本转法轮，现在母亲已读完一遍，并已经准备让儿媳妇教她练功了。妻子的二姨父是一名中学退休教师， 同时又是一名被所谓考验了十多年才被允许加入的共产协党党员，一直对大法有所抵触，在他面前只要一提协党不好或三退，立马翻脸。2010年，二姨父好像诸事不顺，心脏病和高血压接连发作，甚至突然患上了带状疱疹，俗称转腰龙，各种治疗方法均不起作用，疼得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妻子得知消息后，带上笔记本电脑和神韵光碟，直奔他家讲清真相，从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去病健身开始谈起，讲到关桂敏已70高龄仍活跃在神韵舞台，只有诚信法轮大法好，才能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天伦之乐。最后建议他用化名退党，以打消其害怕被迫害的顾虑，终于使这位老协党党员得到了救度，带状疱疹很快痊愈，心脏病和高血压也明显好转，成了一位慈眉善目、身心愉悦的快乐老头。如今我和妻子的亲朋大多数都已三退保平安了。儿子拒绝加入队团。在儿子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所有3年级的孩子都要加入少先队，全年级只有他一人明确表示不入队，班主任、年级主任、教务处主任、大队辅导员和正副校长等各级教师把妻子带到校长室一起谈话，并指责妻子，你知道吗？不入队会影响孩子的前程，你这是对孩子的现在和将来不负责任。妻子平和地给他们讲着真相，告诉他们共产协党的杀人历史，不加入少先队就是不与其同流合污。他们由开始的指责渐渐变成了不说话，有的听明白后陆续离开了校长室，最后只剩下郑校长一人，指责也变成了近乎哀求。全校以至全区都从来没有过自愿不入队的现象，您这可是头一号，学校肯定要因此受到牵连，连续多年的先进校就完了，连全校老师的奖金也会泡汤，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妻子向其指出，这种连坐正是共产协党的邪恶所在，宪法规定作为一名公民可以有加入或不加入任何组织的权利，我们不入队是我们的个人选择，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看到这最后一招对妻子还是不起作用，校长彻底折服了，站起身笑着对妻子说，我是校长，我也是没办法，好，那就不入吧，以后孩子在学校里也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反过来我们老师还会更加保护孩子的，这点请您放心。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儿子的各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时还获得了奥数、速滑和击剑等多个校外奖项，顺利升入重点中学。在离开小学的最后一天，儿子帮班主任做了三退，并送给班主任一幅亲手书写的书法作品以表感谢，让班主任感动得热泪盈眶。进入初中，学校要求初一的同学必须系红领巾，又只有他一个人不系。孩子跟班主任说，我不是少先队员，没有入过队，班主任不信，气得够呛，并狠狠地踹了他一脚，通过跟家长确认才作罢。后来孩子明确告诉班主任，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没入过队，以后也不会入团。班主任了解真相后说，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也不会说，希望你们全家都要注意安全。从那次谈话以后，班主任对孩子的态度也变好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仍继续领先全年级。最近学校让初二的同学申请入团，他就在班里给同学们讲真相，好几个同学都喊着不入团，不入团就不入团，入了也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替他们高兴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另外角度看修炼人的一念》，作者静止。无论是佛家修炼方法，还是道家修炼方法，修炼人最终修成正果后都会去天国世界。天国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也没有概念， 可是也有一些修炼比较好的人，去过天国世界，在人间留下文字，使我们对天国世界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无论是佛家的世界，还是神的天国，或是道家的神仙洞府，都是非常美好的。那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没有人间的狡诈，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坦诚，没有人间的贫富差距，人人都能得到满足，没有人间的帝王，只有慈悲的大觉者，善待所有的众生，等等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神的世界非常美好，人间是无法比的。所以从古到今，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勤修苦练，为的就是舍弃人间的痛苦，寻找美好的未来。天国世界如此美好，也有它的法则存在，而这种法则对于没有不良之心的人却没有任何约束，所以就会觉得无拘无束，对于有不好思想的人却是严厉无比，铁面无情的。在东西方的神话传说中都有类似的介绍，西方的撒旦原来本是天使，可是因为起了不良之心，反对上帝，被打入地狱，成为魔鬼撒旦。东方的传说就更多，天蓬元帅因为调戏嫦娥，被贬为猪，金蝉子因为轻慢佛法，被贬为人，需经历9981难才能回归佛的世界。这些神都是因为自己的一念不符合了自己所在境界的标准而受到惩罚，如果能够修炼返回去还算幸运，更多的神没有修炼机会，就会一直沉沦下去，从而无法解脱。从修炼的角度看，修炼者在修炼最后关头的一念也是非常重要。曾经有这样的故事，一个修炼人在最后圆满时刻将要升入天国世界，可是他人间的母亲哀嚎哭叫地喊他的名字，凄凉的声音让人听了都不忍心，可是他没有动心，还在继续升天。后来他的母亲悲伤地恳请他再看母亲一眼，修炼人没忍住回头一眼，自己却升天路断掉了下来。再一看，这个修炼人的母亲就是他宿世的仇敌转生他母亲，为的就是在修炼最后一刻不让他修成升天。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要在平时的修行中修好，扎扎实实的提高，这样才能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才能给自己的回归之路奠定良好基础。在大法修炼中，我们知道要去掉各种执着心，特别是法中重点提出的一些心都应该去除干净，争斗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等。很多时候遇到困难，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想一想佛会怎么做，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修炼过程中，修炼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也会碰到各种各样超常的事情，有时候就会出现心理浮动的现象。这个时候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求的是什么？每一次当大法弟子中突出的表现一个人时，就会有人随声附和，甚至有点分不清主次。试想，如果把这样的事情放到天国世界会什么样呢？当一个天国世界出现一个突出的人物，天国世界的众生都跟着这个人物跑，连自己天国世界的主都不顾了吗？这种欢喜心在天国世界是没有的。天国世界的佛都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但是他会去跟众生显示吗？不会。很多时候佛显示出来的神通更多的是为了使众生坚定佛法，而不是为了让众生去恭维佛。在我们的打坐修炼中，为什么要入静一念不起？试想，如果在佛的世界里 佛的思想也像我们常人的思想，整天胡思乱想，摇摆不定。因为佛的一念就会产生物质，法力大的一念一层天，一念一个宇宙，层次更高的，他的一念就是会产生更大更广的世界。那么佛的思想不净，就会给天国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众生真是没有一日之安宁了。这能允许吗？不能啊。所以佛的清净对于众生生存环境的稳定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只是个人的理解，并不代表天国世界的实际情况。在常人中，我们不能放纵，要不断地看淡人的东西，才能最终去掉它们，直到圆满。以上仅为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施信法正念强，邪恶因素不敢迫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陈晨。一、得大法如获至宝。我今年81岁，97年开始修炼大法，如获至宝。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学起法来越看越爱看。40多岁花了眼睛，现在不花了，不识的字也都认识了，而且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每句话都深深地打动我的心。因为学法，经常忘记吃饭睡觉，心里亮堂。我每天坚持学法至少3讲转法轮，最多一天看7讲，还要学师父各地讲法。越学越觉得转法轮这本书是指导我们修炼的书。当然我也读明慧周刊及真相期刊等，3件事也不落下。活到80多岁才知道人应该怎么做。我的生活除了大法，其他常人事都是次要的。大法已经融入了我的心。现在我一天不吃不睡，也不饿不困，3件事啥也不耽误，身体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二，我没有怕，恶人怕。我觉得大法的法理每句都能印在我的脑海里。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我身边，因此我没有怕心。99年720以后，在邪恶最猖狂的日子里，学法小组受到严重的干扰，我就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同修们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从6、7人发展到最多30人，有时在我家还开交流会，做真相资料、日历，存放大法的法器、耗材等。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时，我觉得应该找人多的地方、重要的地方、重要的部门或别人不敢去的地方贴，如法院、检察院的记事板办公室，这都是我经常去贴的地方，甚至贴到某局局长家的大门上。有一次我去贴真相传单，被不明真相的人跟踪，我发现后反过身来直奔他走过去，他反倒吓得拔腿就往回跑。又一次我正在挂大法真相条幅，公安局几个巡警走过来把条幅拽下来，我就在他们旁边站着，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的走了。三，报纸上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家附近一大商场开业，头一天我在大门两侧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开业典礼，协党领导讲话，演节目，人山人海，记者拍照。第二天报道开业场面的报纸上也同时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标语。一位退休干部明白了真相后，主动让我给他做三退，只退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后，他当着我的面就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下个月别扣我的党费了，我已经退党了。通话中我知道了他是公安局的，但我并没有害怕，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四，正念强，邪恶因素就不敢迫害。从迫害到现在10多年了，我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我感到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呵护我、保护我。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我深深体会到，只要你没有怕心，正念强，就一定能够做好救人这神圣的事，就能完成我们救众生的伟大使命。而正念又是从法中来的，只要你多学法，信师信法，就能达到正念强，符合法的标准，那时师父就会加持，就会悄然而护，邪恶就不敢祸害。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